李安导演是个想改考纲的优等生，他一定不是做题家。
君子即莫世而名不称焉，他怕自己我辛辛苦苦做到这一辈子，可能没有人记得我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有价值或者可以流传下来的东西。能够传下来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可能是一个大的技术革新。
李安职业生涯里面最重要的一定是《理智与情感》，不是任何一个其他的片子，什么《断背山》《卧虎藏龙》都不是，重要的就是《理智与情感》。你说李安最大的伯乐是谁？就是艾玛·汤普森。
他打开了张爱玲文本中的杀气，变成一个杀气腾腾的影片。
老说李安的风格难于归纳，有什么难于归纳的呀？就是一匠人嘛，这有什么难于归纳的？我也是纳了闷了，就是想做一职业导演呀。
写剧本对于他来说是最无聊的，他要拍什么样的影片会收获什么样的乐趣，用什么角度，会向其中加什么料，他觉得这种类似于素材加工的电影记忆才是真正有趣的。
李安喜欢写那种身份上面就特别复杂的这种人物啊，他的人物都自带一种否定性。
欢迎大家收听深交播客，我们这期要聊的是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导演李安。李安最近相关的新闻其实不是很多，最新的一个出现在大家视野里的可能是《喜宴》即将被翻拍的新闻，这次会是一个韩国版的一个同志故事。接下来可能就是传言说他要开始拍李小龙的传记片，然后男主会是李安的儿子李淳，就是以父亲三部曲扬名的李安这次终于要去很好的扶持一把自己儿子，还是挺有意思的。当然这次我们录这期播客的契机是因为南大社守望者出了一本李安访谈录，这本书也即将要出版了。这本书是李安的英文访谈合集第一次翻译为中文，由19篇访谈组成，涵盖了从他导演的长篇首作《推手》到《少年派》期间的所有电影，其中很多访谈都是首次在中文环境下露出的。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更多关于李安创作的秘密。看完这本书可以说能够很轻松地了解到李安区别于其他导演的过人之处，他为什么会钟爱于选新人导演，又为什么热衷于改编而不是去原创，他如何拍出中西方通吃的电影，后来为什么又转向了技术革新，这些问题都能在李安的言辞里面得到解答。和之前的王家卫访谈录还有大卫林奇访谈录一样，这本书也将在深交独家发售，全网首发。这本书现在只能在深交能够买到，深交版本也做了刷黑限定，这个是只有深交的这个版本会有的，也欢迎大家到公众号去购买。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印翔老师啊，大家对印翔老师应该也很熟悉了。找印翔老师做播客的时候，他跟我说聊李安的话只要考过研的都能聊。印翔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好，我是这个专灭考研时候聊李安的印翔。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深交作者彭若愚，他现在在台湾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在读，之前也跟我们写过一些关于李安的稿子，然后也会附在 show notes 里面，也请彭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若愚。
还是从这本书聊起吧，想听听大家看完这本书之后对李安的印象有哪些转变。
安叔其实大家都特别熟了嘛，就是那个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我刚才说我为什么我说是专灭考研的时候聊李安的，因为就是其实你考研的时候你经常就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你喜欢哪些导演啊，当然这个也跟你报的考研班这个贵不贵有关系啊，你比方说你要报一些贵的考研班啊，其实也不光是考研了，其实艺考就包括本科生考试，就是那个有些高中过来考本科的，其实我们也都会问这些问题啊。所以你就是有的时候你就特别审美疲劳，因为这个小朋友们都是去上这个考研班的啊。然后你来了之后你就说啊，我特别喜欢李安，然后说李安每个片子我都看过。我说行，那你跟我聊一聊绿巨人吧。 然后不好意思老师，我没看过这个片子。你不是说你李安都看过吗？对吧？然后这一类导演其实有一些那个，你就看啊，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啊，考研班的这个迭代啊，你会看到比方说那个有些考研班特别喜欢教你啊，你聊失之愈合是吧，然后聊什么韦斯安德森啊，就是聊聊这些，这都是这个考研和那个艺考的这高频导演。让我觉得特别无聊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小朋友们都看过父亲三部曲，然后就特别喜欢李安，然后大家背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我为什么就专灭这个，你对电影没什么爱对吧，然后你其实也就是为了一个考试。当然我不觉得这个事儿做的不对啊，就是说你不太动脑子是吧，你看了父亲三部曲，你要真喜欢你稍微看点后面的，对不对？所以当时其实我碰见这个跟我聊李安的，我只会问一个问题，你聊聊绿巨人，对，然后就一问一个准儿。我大概四五年吧，四五年那会儿什么艺考考研，对，就没有一个人能跟我聊绿巨人的，对吧？所以就是说那个你读这个书，你能知道说这个李安还拍过绿巨人，对不对？然后李安拍绿巨人拍到这看见绿色就想吐，对吧？里面其实给我的，我就当然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聊细节哈，但是比较大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会发现李安谈表演其实在这个里面谈的会更多一点。以前读到那些材料其实没有太多的讲这个选角和表演这方面的事情，还有一方面就是关于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准备，以前可能就是一些更具体的一些事情吧。但是这个你会看到就是他其实每一部片子他的整个研究过程和技术准备啊都会有，对，然后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很令人惊诧的东西啊，就是说那个我好像以前没读过这个材料，李安说这个汤唯像他，所以他才选了汤唯，对，包括这里面其实两篇访谈都提到这个事情啊，当然这还在我说的那个第一个范畴里面，就是他的这个选角和表演的这方面的这个东西里面。第三是一些关于工作流程的这个事情，对，其实很多我之前也都读到过啊，但是这个书可能比较系统。对，大概我初步印象就这三点吧。里面还是有颇有一些材料是很有用的材料，包括就是后面写论文啊什么东西的，其实大家也都是可以用的。还有一个材料，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材料，就是说那个，卧虎藏龙他选了那个低对比度胶片。
你说那个，我记得好像是个什么摄影家杂志，就专门是聊摄影的一个杂志采的。
然后他是想搞水墨，然后就搞了一个低对比度胶片。哎，我觉得这个也有意思，对，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其实之前他可能聊，他一般不太聊这些技术呀、工艺呀、流程呀这些东西。
我先接一下老师刚刚那一点，就是李安有没有说过，汤唯有点像自己？其实李安的材料我看的也挺多的吧，但是我的印象里好像也没看到过这句话。我也是看这本书，不过我觉得李安选角他是不是可能倾向于选比较像自己的那种演员，因为他不只说过汤唯像他，他其实也说过托比马奎尔像他，就是在那个冰风暴啊与魔鬼共骑里面，然后他还顺带拉踩了一下那个梅尔吉布森啊，开玩笑啊，就李安说自己嘛，说我不是很男性化，我不是梅尔吉布森式的男人。他有没有确切的说过汤唯像自己，我觉得不好说，但他这个材料里面既然几次都出现了，包括他说托比马奎尔像他，所以他觉得托比是个很好的演员，所以想选他呀。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选角这个意义的层面上来说，李安会希望从演员身上找到跟自己有相似特质的那种演员。因为他自己如果看书的话，大家也能够知道李安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表演欲的人，他一开始也不是想做导演，他到美国去他是想做演员的，也是我们读书能够发现的一个比较新的点。再一个的话，我一直觉得李安，因为他从拍父亲三部曲开始嘛，我们觉得他不是那种很追求二元对立的矛盾的，他当中是有一些很东方式的那种中庸啊、调和啊，那种很东方式元素在的导演。但是他在这个访谈里面他比较清楚的说，他说他23岁的时候进入到那个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他读戏剧专业的，他在那里学习了2年，那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文化，但他吸收的主要不是西方文学、科学或者社会研究，而是西方戏剧。包括他去谈那个可能像《冰风暴》啊那些的时候，他都会去谈到一些古希腊悲剧，《绿巨人》也是，他会讲到一些像弗兰肯斯坦呢、西方的一些神话呀、戏剧元素的东西，这一点还是很让人意外的。 因为我们以前学的话，我本科有学过戏剧，包括就是所谓的戏剧嘛，言必称古希腊，它都是一些很二元对立的，很悲剧性的，很撕裂的，很挣扎的，它其实没有太多那种中庸圆融调和的那种余地的。但是李昂可能吸收到这种很强有力的那种二元对立的那种文化矛盾之后，他纳入到了他的一个个人的文化成长背景之中，他可能拍出来这些在矛盾当中寻找中庸寻找调和点的那些作品，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因为这两年他不是一直在做那个 4K 3D 120帧嘛，那两部作品，一个是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还有一个是那个双子杀手，17年和19年吧，他相继推出了这两部。大家好像都觉得说近年来李安是否是过分痴迷技术了，希望他是不是能够说在电影创作上能够回归故事本身。但如果我们通过看这个访谈录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李安作为一个向来被认为文人气质偏重的一个导演，他偏好的其实却从来都不是叙事，也不是说类型啊或者剧本创作啊，而是电影人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的那个手艺，或者你说是那个电影的技法技术都可以。他自己他会说写剧本对于他来说是最无聊的，他要拍什么样的影片会收获什么样的乐趣，用什么角度会向其中加什么料，他觉得这种类似于素材加工的电影记忆才是真正有趣的。然后他拍电影他其实是 一直抱着一种学生心态。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比方，说他说他觉得他拍电影就是有人投资去让他去学电影。我觉得这个资方看到会不会很危险，觉得我花那么多钱我去供你学习，我又不是你爸。但是就他来说的话，可能李安他是一直有一种学习的那种心态的，他不会满足于说我是一直在讲故事，或者是我一直停留在使用同一种技术使用同一种方法或者同一种创作的方法论去拍电影。他每拍一部他都想要说我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他自己也会说嘛，他每拍完一部电影他都觉得他的电影之路到了尽头，他气数已尽，但是呢他又总想要说他能够再更进一步。你就可以看出说，对于他这样级别的一个创作者而言，学习甚至不是他去达到一种去拍新电影的一种手段，而是学习就是他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目标，是贯穿他整个人生的基调我觉得理解这一点对我们大家去了解李安这个导演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其实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说段贝山吧，说他更多的会参考当地的一些画作
因为那个参考画作这个太正常了，就是说这是一个标准的西方导演该做的这个事情，因为就是说你无论是你参考伦勃朗还是那个卡拉瓦乔什么这类的，就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些访谈，这个西欧北美这个传统的导演，就是说艺术史是他们必修的这个东西，他们是会从艺术史里面找灵感的啊，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一个事情了。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说你不要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先锋啊或者特别独特的这个事情，对，那是个一般情况，就是你不参考画作才不正常。国内这边其实也会参考画作，只是我们参考的是另外的东西。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有艺术史这么一个学科背景的话，你来看的话，就是说那个这就太正常不过的这个东西。他因为他只讲了段贝山，但是其实你说，你看你比方里面他还有一个细节，为什么艾玛汤姆森要带着他去看画？他其实是没在讲说那儿他参考了什么画，只是段贝山这个地方他们问。他就说了我参考的什么画，但是就是这个画也其实也挺小众的，都是也美国什么哈德森河画派，那都是啥都没听说过的，对对吧。但是你这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你看我是了解美国艺术史的，你知道吧，我把自个儿续到美国艺术史里面了。
接下来可能还是想从父亲三部曲聊起吧，这三部可能是像印象老师说的被说过太多的三部电影。就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会不会因为时间的一个流逝到现在又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呢？对于他这三部电影
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其实现在我们的认知框架是会变的， 对，因为之前我们会把这三部曲我们当成什么呢，就是说刨掉这个饮食男女啊，但是推手跟喜宴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把它叫这个美国的这个华裔电影是吧，或者什么华裔美国人电影，是我们放在一个华裔离散这么一个框架里面来看的啊 ，diaspora 这个框架。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框架叫亚裔美国人电影，啊，就是亚裔美国人电影，它的要点就在于它不再强调这个来源国，而是它在强调一个新身份。这个新身份其实就是说，那个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来源国啊。当然就是说，这个亚裔你是要它其实也不是亚洲啊，就是这个它叫 Asian American Cinema。啊，就是说呢，但是这个 Asian 它不是我们认知的那个亚洲，这个亚洲包括什么呢？包括东亚、东南亚，然后那个南亚，它不包括，比方说这个伊朗、阿富汗什么海湾国家啊，包括我们认知中的，比方中亚，中亚五国也不在这里面，包括其实你像什么那个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也不在里面，还有这个外高这三国，什么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它也不在里面。对，它是这么一个在这个北美认知意义上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亚裔啊，它是会被续进这个叫做亚裔美国人电影这个谱系的。当然，你说这个亚裔美国人电影，其实成型的来讲，就我自己的学术观点，我倾向于把它定在2002和2003年啊，两个片子是标志性的片子，但这里面其实也有李安，一个是李安的这个《绿巨人》。啊，一个是林一冰的一个片子叫《火爆麻吉》，就是2002、2003年的两个片子。就这个时候，就是这两个片子，它证明了什么事儿？第一啊，亚裔导演可以做这个大厂的暑期档大片。然后另外一个林一冰那个片子，它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亚裔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它有循环性的这么一个能指啊，它不再强调这个来源国，啊，因为以前它是，加 S 的各种亚裔，你这个亚裔你是韩裔，就是韩裔是韩裔。啊，然后日裔是日裔，印度裔是印度裔，华裔是华裔，对吧？你华裔里面你细分还有大陆、台湾。从这个观点来看，其实你看到这个喜宴里面，其实它已经有这种整合性的力量在了。因为喜宴其实它里面其实会有一些问题，比方推手，其实大家一看就是说，你关于这个大陆的这么一些这种想象，其实你现在今天你就根本就站不住脚的嘛，特别刻板印象的一些东西存在啊。当然就你会看到，就是推手他其实是一个，你说你身为一个从台湾过去的导演，你要写这个中国大陆，对吧？然后你就写的那么奇怪啊。那个儿子那个演员不还是西游记里面说演小白龙那个吗？你这么来看，其实他也是会有这么一个整合性的力量在，但是他不明显。但是你到了喜宴里面，你会看到他其实是有来自台湾的这个新郎，是吧，和来自大陆的这个伪新娘，是吧？然后他其实有一个两岸联姻，但是就是你会看到这同床异梦，是吧？连性向都不同。但是你到最后你看，他是会整合出来一个比较奇怪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加引号的共同体啊，这么一个事情。你要搁到今天看，他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叫做亚裔美国人电影，但是他实际上他其实已经具备了某些亚裔美国人电影的这个特征，就是说我们要整合一个新的身份。对，这是我觉得今天可能你今天再来看他，会有这个比较大的框架性的改变。他不再是一个比方说移民导演，而是说他是亚裔美国人。虽然李安到现在应该是，好像据我掌握的材料，他到现在应该是一直没有入籍，是吧？一直拿的还都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护照，没有入籍，没有入美国籍。亚裔美国人，我们目前的定义，我们倾向于把各种状态都放进去，无论你是入籍了也好，你是这个居留，你是甚至你是难民啊，你是难民都可以啊，它都是现在的一种我们所谓亚裔美国人的这么一个框架。对，你把这个框架放进去，你是能看到一些新的这个东西的。可以再讲一个关于当年那个柏林电影节的这么一个八卦。你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认知框架，然后我们再来看的话，就是说那一年的评审里面有张艺谋。对，因为其实到最后就是喜宴跟香魂女啊两个片子大家都很喜欢。对，然后最后也是张艺谋提议啊，说那个我们不如发个双黄蛋。然后你就想发个双黄蛋的话，就是这个啊，一个来自台湾地区的导演和一个来自大陆的导演，就是我们尊敬的谢飞老师，对吧？大家携手啊拿这个奖。哎呀，你知道吧，就是当时这个也东西德刚合并，你在柏林再发个双黄蛋，是吧？然后这海峡两岸导演共同得奖，对不对？因为当时那个，如果你们去看材料啊，这都公开材料，知网都能看到啊，谢飞老师写过一个在柏林电影节的这么一个 大概相当于一个综述啊，里面也涉及到比方说台湾地区的新闻局加引号啊，之前也闹，对，然后那个关于这个片子出品地区怎么写是吧，然后那个哪些能并列哪些不能并列，对吧，这个当时也是闹的，就是闹得挺大的，应该是闹到颁奖前一天晚上这个事儿才算过去啊。然后但是你会看到当年这个李安导演和谢飞导演同时上台领奖啊，这个事情这电影史上都可以算是名场面。还可以再说一下这个饮食男女啊，因为饮食男女其实我其实没有看到什么比较新的这个材料了，但是这个饮食男女其实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说那个沙姆士其实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说那个他是按一个犹太人家庭来写的，这个家庭应该是王慧玲写完然后再翻过去的时候，他修改的时候他其实是按一个犹太人家庭来写的这么一个华裔家庭的这个故事。然后这个片子当很快就被翻拍了，就是那个叫什么翻拍的一个是在美的墨西哥裔的这么一个题材，就是这其实也是那个这本书里其实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做到一个跨文化的这么一个效果吧。我记得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说卧虎藏龙的时候，我给大家念一下第89页啊，所以我们为西方观众拍了一部东方电影，同时为东方观众拍了一部有西方色彩的影片。其实讲了很多，就是他怎么样通过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机制能实现这种跨文化的这么一个两边都觉得有点不一样，但是两边觉得接受起来都没问题的这么一种电影方式。
前景上老师刚刚说那个饮食男女被翻拍啊，那是有两个版本吧，一个是墨西哥移民版，还有一个是黑人版。移民版那个是向李安买的版权，那个剧情它应该都是完全是一样的，三个女儿，然后老爸是大厨，但是它是故事是发生在那个洛杉矶。然后老爸做的都是墨西哥菜，那个电影叫01年的玉米粉圆饼汤，可能是个墨西哥菜，对，取了这么个名字。我们如果如今再来看父亲三部曲的话，有没有新的东西不好说，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大家看的话，不管是东方观众还是西方观众，他可能看到的地方都还是能够感到主观的那种有投射的有趣味和喜感的地方还是会比较一致的。就像印象老师刚刚也提到，像喜宴嘛，喜宴是那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新郎来自中国台湾，那新娘来自中国大陆，而婚礼它是一个假婚礼啊，然后你同时它这个婚礼它是发生在纽约的，这种设定它其实有很多种认知和解读。当然李安说他不是故意这么设计的，但最终他就变成了这样。这里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里面有一段就是母亲试图让新娘不要哭的那个片段嘛，啊，这个我们是就站在一个东方的那个传统文化当中来说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女儿要嫁人嘛，总是要表达一下对娘家的不舍啊，对亲人的依恋啊，然后母亲就会试图要劝慰她呀。然后观众在这些地方就还是可以看到说，就是说跟我们的那个文化整个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息息相关的内容。但是你看另一方面就是说，美国的观众他会更觉得那个婚姻登记处的行政办事的那些笨拙那些低效的那些场景比较有趣。李安当时就说台北的观众就不觉得那一段好笑，因为他们对那个纽约市婚姻登记处的语言，就他们所谓的那些俏皮话，他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我想啊，你其实过了这么久，尽管现在是一个就是说多元文化的社会了，但是因为我们各自的一个文化基础或者说文化根基还是这样延续下来的，我们可能还是会对自己的一直影响至今的那种传统文化方面的东西会感触的会比较深。包括喜宴来说的话，为什么一定要大张旗鼓的去要做这个新人的一个结婚，为什么父亲一定要强调自己的孩子婚礼要办得要隆重要正式啊，这也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一个传统啊。从那个周朝的时候他就有制定所谓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请妻，选择一个好的时间亲迎的婚姻，此之谓六礼嘛。啊，几千年来它都是一个现代新人结婚时你遵循和参考的规则。 虽然一度你说在现代我们也有会举行那种西方的婚宴的，但是包括你现在文化或者是现实的那个社会当中会比较有争论的，比方说这个关于彩礼啊这些啊，包括摆酒席啊，请宴宾客啊，像我昨天也是刚刚参加了朋友的婚礼，整个的那个典型的这个中国文化特质在他的影片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有非常强烈而直观的感受的。通常来说你看一个喜宴的举办其实代表着一个世俗对你这个家庭或者对你这个个体的认可啊，同时也是对于一种文化传统的尊重。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很经典的，你今天看来也不过时的，就是所谓的文化错位嘛，它那个喜感就是从文化错位当中过来的。他把一个中式的喜宴他摆在哪里，他摆在纽约的一个时尚大楼里面去拍啊，这也是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你父亲三部曲你放到今天来看的话，我觉得与其说有什么新时代的诠释和或者寓意，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能够看到说我们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它对人，对于现代人，对于张扬那种自由和个性的现代人，它造成的某种层面上的压力，还有对于你一个内心啊，对于本性的一种压抑，你很难去在这种传统文化和个人的那种自由个性之间去寻找到平衡，但这三部曲它一直都是在试图去找这个平衡的。所以你在今天的一个社会生活当中，我们依然还在找寻那个平衡点，我觉得是它放到今天可能也是一个很历久弥新的一个特点。
对，我其实刚刚你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春熙全宇宙里面嘛，就大家其实就说在中国或者华语地区的人其实 get 不到就税务局那段是有多好笑，但是在美国可能就消防场了那种感觉。对，就很像听你说的时候我又回想起来，就比如感觉像在美国打拼的这些刚杨老师说的亚裔美国人吧，像华裔的，像一些今年刚刚说的那个迪迪那个片子王湘胜的，然后像之前的吴思威的，包括王颖的那些片子，好像都是先去讨论这种非常传统的一个文化，然后再去打开自己在北美市场的这条路。感觉在美国的华人想要拍片可能都是会从这一条线去做。其实我可能更关心的就比如感觉现在像去美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能在美国留下来的这些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大陆的，其实没有太多能像李安这样能一鸣惊人的这样的一个导演存在。所以我就在想李安到底是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为当下的这些年轻的华语导演能够去吸取一些经验的呢？
就是时代红利啊。因为就是说你要想就是比方李安做那几个片子的时候，父亲三部曲的时候，他其实正好是那个桑旦斯然后独立制片然后开始这个大发展的那几年相关的。其实你看另外一本书叫那个希望为电影啊，泰德霍普写的就是好机器的另外一个人，对，然后他其实第二章写的就是李安啊，就讲的就是说那个他怎么帮李安把这个片子做完，然后怎么帮他把这个片子卖出去。对，其实你看到就是说因为美国独立制片他从一开始其实他是和欧洲电影节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然后李安其实也是吃了这个时代红利，就是说喜宴其实拿了柏林嘛，就是说那个你想什么样的片子才会让艾玛汤普森这么精英的人看上呢？当然就是说你说艾玛汤普森他的想法是什么，那个你作为一个大演员，然后那个也不算特别有经验的这么一个编剧，然后你一个片子又是改编简奥斯丁这么一个，你就相当于是英国红楼梦啊这么级别的这么一个片子，那你肯定要找一个资历不是很深的导演，对吧？这样我好控制。就是说这个艾玛汤普森这个脑洞也比较大，就是说哎，我们找一个特别善于拍家庭剧的，你看这导演是吧，那个感觉是个华裔应该也好说话是吧，然后也没什么资历是吧，然后那个这拍的都是家庭题材，肯定这个什么神秘的东方又这个给我们带来点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就找他呗。然后本来也就是想问一问他，结果李安就接了，接了之后结果就一拍还火了 啊，这个片子就是李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他正好赶上了李安职业生涯里面最重要的一定是理智与情感，不是任何一个其他的片子，什么断背山五层都不是，重要的就是理智与情感啊，就是我就觉得就这就是你说李安最大的伯乐是谁，什么人都不是，沙姆士什么泰德霍普，你无论这边的什么各种伯乐都不是，就是艾玛汤普森啊。李安你想一个导演你找一雅克阿诺来是吧，你也只能拍一狼图腾对不对，你找你能找科波拉来拍红楼梦吗，这两天不是大家都在说要请科波拉来拍红楼梦吗，李安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奠定他迄今这个神坛的这个地位就是理智与情感啊，一个英文都说不那么完美的这么一个人能拍简奥斯丁，简奥斯丁最重要的两部小说之一他就敢给他拍了，而且拍得这么好，你想这得多吓人。我前面讲的那种时代红利啊，就是说你谈到的就比方说他跟这个圣丹斯的关系，独立电影和这个欧洲大电影节之间的这个关系，这是里面的所谓必然性的东西，但是偶然性的东西就是艾玛汤普森突发奇想找了李安拍这个理智与情感，李安第四个片子奥斯卡拿7个提名，你想到这个问题没有，就是后面随便了你知道吗，你这一个片子他后面拍砸3部都可以，你有奥斯卡这个挡箭牌你可以下面砸3部啊，这个都是行业里面大家经常说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你看那个少年派成了后面他又铺了2部嘛，所以他第三部其实还可以再铺一下，但是如果他第三部还是不行那李安估计就得歇了。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啊。我必须非常肯定印象老师刚刚说的，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李安在美国他最成功的一点肯定不是父亲三部曲，甚至不是后来的卧虎藏龙、断背山，甚至是少年派，他最大的转折就是在理智与情感，这是一部真正帮助他走向西方电影市场的电影。你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先拍了那个理智与情感，他后面才有可能任性的去拍那个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叫《与魔鬼共骑》，那个也是一个大成本制作。如果他没有先拍这个《理智与情感》的话，他是不可能接到像《与魔鬼共骑》或者说他就接到那样的戏，但他不可能拥有那么大的投资预算。他对如今的青年导演有什么影响的话，如果你是在海外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明确的一点说，你最后还是需要去拥抱西方的市场。他拍父亲三部曲的话，大家可能还只是当做一个东方式的，当做一个文化奇观再去看，你只有拍他们真正熟悉或者是感同身受的一些作品，那个市场就好莱坞也好，或者你说是美国乃至包括欧洲整个西方市场，他才会觉得说你是一个有必要去认真对待的导演啊。刚刚印象老师说李安最大的伯乐是艾玛汤普森啊，我其实包括我觉得就前两年嘛，你也可以说赵婷的伯乐是那个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那你没有那个无依之地他就不可能有指导商业大作的机会啊，这也是一个惯例啊，你一般都是先要在文艺电影当中杀出重围，然后得到部分一些在美国有一定影响力有话语权的演员或者导演的认可，你才有希望去接手一些上亿的大制作啊。当然你说我想走这种艺术片路线，我比较倾向于独立制片，我不走商业大作可不可以，我不拥抱市场可不可以可以，但是那就注定你这个路子它是会走的会比较窄的啊，你也不太可能就是说复制像李安如今的影响力。当然我不完全觉得说李安是吃了时代的红利啊，因为你即使今天来看的话因为每年我们都也会看很多华人那个新导演的片子嘛，就像我刚北影节我就看那个王湘胜的弟弟，台湾话叫弟弟啊，你就会感觉到说同样是说在美国求学或者是经受过学院派训练，然后他们拍出来的这个处女作还是显得青涩了许多。李安是一个很典型的，他是在能够用一种新的那种电影手法，比较新的啊电影技法，他去拍情节剧的。但如今你看到像王阳胜他们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青年导演拍的大同小异，从题材从手法到想要表达的主题 都过于相似了。那么李安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同样作为一个当然他当时不年轻了，我觉得这确实也或许跟他的人生阅历有关系，跟他的一个成长经历啊，他到了那一定的那个年岁之后，他再去回望，确实可能比现在年轻的导演更多了一份那个岁月的沉淀。他的父亲三部曲挑战的是一个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终极命题，或者大家现在比较流行说的就是父权文化。你很少见有导演你说可以直接去探讨这个的，而且并不仅仅是停留在所谓的代际沟通、代际矛盾或者是这种父子不和上面，他更强调了一种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啊。当然你说现在的导演有没有，有，但他更多反映的是个性和传统上面的束缚，他没有反映到说中国家庭本质最传统的就是礼子、面子、香火以及门楣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李安在他的作品当中一开始他就试图去挑战这个问题，他的那个父亲三部曲里面像推手郎雄演的那个老朱，他的教育理念是很注重尊卑有序和家长的权威性的，他需要那个传宗接代，然后去延续家族香火，这个他是希望能够去复归一种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是中华道统。但是你看他的媳妇，他的那个媳妇应该是叫玛莎，他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自由和平等。他在讲的这种是家庭的权力关系以及教育理念之间的这种对抗、博弈、调和。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挑战的这种文化观点还是很多的，但如今很多青年导演在美国留学或者在美国拍片或者是回来拍片，我觉得他们探讨的都比较浮于表面，然后在一些电影技术的革新上面也比较欠缺。我一直记得就是我们大学时候拉片嘛就老师给我们讲那个推手，他就给我们放那个片头那整个片头68个镜头没有对白，就只是将两个人放在那个同一个景深长镜头中，一个前景一个后景，你就这么几十个镜头这样的镜头结构，你就足够传达给观众有效的信息，就是说这两个人他在相同的环境下但是就好像在不同的空间当中，你这个距离怎么样去推拉你都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交集。然后他整个故事情节也是发生在一个那个普通的那个美式别墅内嘛，代表着现代家庭模式的那个独立空间但是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工整的线条，他这种就简单的就能够通过这种镜头语言去制造出一种压迫感，去反映一种文明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以及因之所带来的一种禁锢和压抑。包括李安最巧妙的就是说那个饭桌戏的精巧调度王祥胜的弟弟那部影片里面他也有那个饭桌戏，但他的饭桌戏的精彩的内容主要还是在台词那一块，他也在探讨这个香火问题，也在探讨这个代际沟通和代际矛盾的问题，但他全部是在用台词讲，他的镜头语言太平了。探讨相似的问题你起码要能够做到旧瓶装新酒，是不是你需要有一些新的视角，一些新的表现形式。但我们看就是推手是92年的那个迪迪应该是今年24年圣丹斯的，30年过去了，探讨的东西它还是有类似的地方的，但是很少再有像李安那样比较突出的那种视听表现手法了。现在大多青年导演的拍摄技法相对过于规整了，不管是不是看到说前辈吃到了时代红利啊，也或者说是得到了贵人扶持啊，那更多还要考虑到说我自己在创作上去如何追求一种新的表现的那种视角一种形式，一种立场如何去做自我的一种更迭和创新，我觉得这个比较
刚才也一直都会提到的詹姆斯夏姆斯这个人，反弹论虽然是李安反弹论哈，但是这个人在里面出现的次数可能是最多的了，就是除了李安之外。然后刚才提到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医生嘛， 很多人就说双子杀手为什么拍那么烂，就是因为没有夏目斯的参与，没有去帮他检查剧本，就他对于李安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高呢？其实这点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
我觉得詹姆斯、夏姆斯，你说对李安的作用有多重要？那首先一点呢，他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他帮李安去卖片。那我们先不谈剧本，首先他是他的制片人呢，是他成功帮助李安制作了最初的那几部电影。你看访谈录里面，可能也大概是讲了2到3次吧，就是李安最早他，因为他需要自己去推销自己的那个剧本嘛，推销自己的那个电影创作的想法嘛，然后那个詹姆斯就说他说，难怪你一直都没有推出去，因为你这个推销的技艺太差了，完全不懂得如何去满足那个投资方的期待嘛。然后他们又讲说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电影行销人。啊，他们不是低成本，他们是无成本。那对于一个刚起步的导演来说，你能够遇到这样的制作人，那当然是弥足珍贵的。首先，他的一个电影的起步，他是离不开詹姆斯、夏姆斯的帮助嘛。啊，他帮助他首先能够将他的这些电影创作的想法，包括他的这些剧本去落实，并且能够去到做到一个好的营销，为他拉来投资啊，包括送去参展。啊，获奖，最后去发行，这都离不开夏姆斯的帮助。剧本来说的话，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因为李安自己他不喜欢写作，有夏姆斯的帮助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你看访谈录里面，他也会讲到很多，他说我是真的不喜欢写作，因为写作它是一个很孤独的事情。刚起步时，因为是没有人把剧本给他拍，所以他只能自己写，这就是他写那个家庭剧情片的原因，因为他个人很重视家庭，他家庭就是在他成长过程中，家庭对他影响也很深。但其实来说的话，他是更喜欢做导演的，因为能够得到各式各样的灵感，能够跟人合作，他觉得要有趣得多。那么夏姆斯对他来说，既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也是一个能够将他从一个剧本创作的那种艰苦工作中解脱出来的。一个良好的合作者，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后面几部剧本《父亲三部曲》脱离了那个东方文化的语境之后，涉及到一些西方题材的作品的关键，那夏姆斯的经验肯定就是更加珍贵了。包括我看到说他们是那个2000年《卧虎藏龙》的剧本，后来是去找王慧玲写嘛，最开始好像是夏姆斯。先写了一个本子，访谈录里有谈到嘛，据说是把所有的雷点都踩到了，相当于一个西部的牛仔进了一个东方的城市，然后见到了当地的官员，把那个枪一插，然后下马，突然行个礼，一跪，口称大人你好，就是很吊诡的那种画面，很不协调。詹姆斯·夏姆斯他可能不一定很擅长帮助李安处理这种非常东方、非常传统。非常独属于东方文化特色的一些剧本，但是对于他在海外拍片，尤其是他在美国市场去拍摄一些西方的影视作品，他应该来说是非常仰赖夏姆斯的帮助的，就不管从制作还是剧作的层面。那至于说到《双子杀手》，就是说因为是没有詹姆斯，就是夏姆斯的参与，所以那个剧本不是特别好。个人不算觉得那个就是那个电影的剧本特别的糟糕。你要说老旧，我觉得肯定是老旧的，从设定呐到一些故事剧情呐，它都没有什么新意啊。但是因为我看那个片子，我一直对里面有一段文戏啊，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们刚刚谈到的是因为没有剧本的参与，所以那个片子很高嘛。我恰恰想要说那个片子的剧本在至少在一段文戏的那个台词的那个对话上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亮点的。当然，你说少了詹姆斯和夏姆斯的帮助之后，他是不是对于一些电影在故事情节上面的一些创新的那种捕捉会要差一些？我觉得有可能。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詹姆斯、夏姆斯他没有去帮李安之后，他比较新的一些作品。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的口碑，所以你也可以某种意义上说， 或许两个人是互相成就的，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剧本医生，但是剧本医生他可能也需要比较好的合作者。我们刚刚还讲过，就是美国电影它其实编剧它往往是一种合作式的，你如果就是把它单独的抛开各自去做，缺少一个好的合作者的话，它独立起来不一定能够有很好的成绩，或者说取得像之前那样的成就，所以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在他们合作的那些影片当中，你可以发现詹姆斯·夏姆斯绝对是对李安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作为编剧啊，或者剧本医生的这么一个沙姆士，对，这种工序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啊。就是之前我也说到这件事情了，就是说，相当于他拿英文写一遍，然后这边李安或者王慧玲再拿中文写一遍，是吧？然后他再写，对，然后他其实这是一个什么行为？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这个文化翻译行为，有了这个东西，其实你才能说那个真正的就是做到我前面专门引的那一段啊，就怎么样做到一个东西方其实就是既有新意啊，大家又都能接受这么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作为制片人的这个部分，对，这个可能是大家往往是会忽视掉的东西。包括其实你像那个沙姆士去给国内做一些片子，就你想那个封神的剧本顾问还是他呢，我刚看了一下。对，所以我现在特别好奇，就是说因为那个他有一片子啊，他2016年当导演拍的一个片子，反正是 IMDB 评分 6.7 啊，就是我现在就对这个片子很感兴趣。对，我基本上你看看，可能就是说那个如果能找到这个片子看一看，可能也就知道他的这个水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了。你说大家都觉得麦基是什么世界上最好的这剧本医生是吧，你麦基自个儿编了啥，对吧？你可能也没有吧。而且就是你看像那个我其实每次讲麦基或者讲这个剧，就是说这种所谓的经典剧作理论的时候，就是有个片子就叫改编剧本，对吧？改编剧本这不把麦基嘲讽的底裤都不剩了吗？就是说那个我觉得那个片子就打的就是这种公式化写作的这么人的脸啊。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沙姆士就是这种麦基式的这种公式化写作了，因为就是你肯定还是得看他别的项目。所以就是你看到他其实他早年抓这个独立制片这边其实抓的还是挺多的。就比方说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亚裔美国人里面非常重要的导演安德鲁安，对，然后那个安德鲁安的那个车道其实他也是来做这个制片人的。包括就是一会儿可能我们还在聊这个就是新版喜宴啊，也是安德鲁安来拍，对吧？所以就是说你看到他其实是在吃这个身份政治这个红利啊，就是说那个他其实是非常敏锐的去选这种跨文化的这种题材。对，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制片方面，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你还是得读那个泰德霍普写的那本书啊，就是那个希望微电影，他其实就讲这个好机器大概就是跟什么样的导演合作。就比方说他其实都会讲说那个索伦兹，跟比方说跟索伦兹啊，跟这个霍普的一个前女友，对，应该叫塔玛拉·詹金斯啊，也是很著名的一个独立制片里面的女导演。对，就制片方面的你还是得看那个书。对，然后剩下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可能还得看一些访谈，就里面可能哪些地方是他改的。对，然后至于双子杀手这个问题，我恰恰觉得双子杀手剧本烂就对了。因为就是说你剧本再特别精彩的话，李安最想显示的东西不就显示不出来了吗？李安那个片子是为了给你卖技术的，对不对？他是为了卖技术，卖 3D 120帧是吧，然后卖什么数字装是吧，卖这些东西的。那肯定这剧本得怎么拧巴怎么来呀，就是你首先得服务于我这技术呀，对吧？你再搞一那么有深度的剧本，谁有功夫看你那个东西啊？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洪长秀最喜欢玩结构，洪长秀结构玩的最好的两个片子，就是恰恰是他最无聊的两个片子，一个叫《在异国》，一个叫《自由之秋》。这两个片子，你说他真的剧作简直就是无聊到了极点啊！真的就是全篇尬聊，然后就是说那个鸡同鸭讲，就这么几个梗来回使，还一个梗讲三遍，都是这种的。对，但是他的快感就在于，就是说你去解谜的时候，哎，你看到这个它的元素怎么来排布？你要真的是一特别好的故事，谁有空关注你这个东西？一定得是一特别无聊的故事，你的这个用心你才能显示出来。双子杀手同理，你剧本写好了反而就不对了。 对，而且我就再讲一点，就是比方双子杀手中间为什么要去布达佩斯打一架这事儿，你们想过吗？我经常拿这个东西举例子，因为很简单，匈牙利有退税啊，你到匈牙利去拍，他为了吃匈牙利政府的这个退税，高达25%的这个退税，他到哪儿拍其实都无所谓，哪个国家有退税，这就好比为什么信条要去爱沙尼亚一个道理，你明白吧？就他没有任何必要去这儿，这就属于这个，你还跟这儿聊剧作呢，人家早都已经是打跟着制片来了，这是制片反过来决定剧作，这段剧作没有任何意义啊！我就是要打一架，至于我是在爱沙尼亚打还是在这个布达佩斯打，没有关系，谁给钱谁我跟哪儿打，跟我们那些比方说我们得有些片子啊，国内一些犯罪片，我们得绕到东南亚，这不是一个逻辑。但他这边就是纯属一个制片方面的这个逻辑，导致他长出这么一块故事来。就是说，你说他有没有作者性？有，但是你说他是不是，比方说基洛夫斯基那种导演，绝对不是。基洛夫斯基也不写剧本，啊，但是他绝对不是那样的导演。就李安肯定是一个，李安想当的就是一个啊特别高级的匠人，对，就是说我什么都能拍啊。所以你看这本书里面，他的各种访谈里面，就尤其是那些。记者们写的那些导言，对，就李安的，就是老说李安的风格难于归纳，有什么难于归纳的呀？啊，就是一匠人嘛，这有什么难于归纳的？我也是纳了闷儿了，就是想做一职业导演呀。然后你沙姆士，其实你说他再是剧本医生，但是你别忘了他是一制片人呀。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一定会导向一个东西叫配置型剧本，就新版喜宴，我就是这可能还没拍呢，你就看一眼剧情简介，它不是叠 buff 是什么，它就是叠 buff 呀，那这就是制片人该干的事情了，我觉得我怎么样把你这 buff 拉满，就这么简单，这片子肯定将来很火呀，这政治太正确了，我觉得你都不用拍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故事大纲一放，我们直接发奖就行了啊，就这样嘛。
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吧，就刚才提到了，他可能不能说是指导吧，就很多片子的演员是他通过交流然后去修改剧本呀之后出来的，就我觉得这书里说他是一个演员导演嘛，然后他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演员裁缝，他在影片里面对于演员的这个塑造到底是哪些方面是异于其他导演的吗？
大家最熟的还是汤唯这个案例嘛，因为其实现在也都基本上这个业内都知道，就是他选汤唯为什么要选汤唯，就是因为汤唯不会演啊，包括就是后面就是说那个李安也是蛮厚道的，对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经常说嘛，就是说那个包括后来通过姜老板呀给汤唯再找一些项目啊，你包括像汤唯最后当然他最后走的那个韩国就是这所谓泛亚这个职业线，其实可能也未必就是不是受到了这些大佬们的指点，对吧？但是就是说那个色戒这个事情啊，我想讲的是里面有一个我经常讲的一个案例，就是内地版的色戒那几场床戏删了，李安就要把汤唯专门招回来就配一句台词儿，就是最后在那个首饰店里面啊，有了那三场床戏那是快走，没有那三场床戏就是走吧啊，就这么点区别，这就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配置型剧本了嘛，就是说因为就是你要是没有那三场床戏到的那个程度，他是就是这俩人的关系也到不了说我能说出快走两个词这两个字儿的这么一个程度，对，所以就是说那个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例子，他选温斯雷特或者说哪怕不是他选温斯雷特，就是选温斯雷特这个事情和后面选汤唯，我觉得这是一脉相承的，你看到他这本书里讲他讲怎么选温斯雷特，他说温斯雷特就不会演啊，然后那个当然你也知道，就因为那个项目的机制是在于艾玛汤普森是要捧自己是吧，你所有人都跟他作配对不对，他其实没讲那个故事，因为就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他怎么去跟休格兰特在那剧组里面斗啊，就是那个休格兰特当时耍大牌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然后他就罢工啊，就说这个说卧槽你怎么找这么一导演，这因为我在这演的这么好，你们你拍全景，你拍我背影，我其实是希望多看点这种东西的，就是李安整个把这个东西讲一遍，就是说他最后怎么把这个休格兰特说服的，你是可以从其他的一些材料里面看到的，当然这个里面其实就是说他讲的不太多，但是他讲凯特温斯雷特，就你看那一段 你就能明白李安为什么《色戒》里面选汤唯啊，还包括就是说，他说他选这种没经验的，他喜欢选这种没经验的演员，因为没经验的演员不知道电影怎么拍。他有一句他其实特别得意，但是我觉得也挺坏的，他就说那句话叫其实拍电影大可不必这样。对吧，就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拍电影大可不必这样。所以你看到他最后就是你无论是那个少年派那印度小孩对吧，包括像那个温斯雷特是吧，就是说那个他也会讲到就比方说这个到底是拍几条这个问题。他讲色戒的时候，梁朝伟可能一上来就拍得很好，汤唯可能得拍五六条才找到感觉对吧，王力宏可能就是你可能拍个什么拍个几条就找到感觉，因为他毕竟有那个镜头经验。对，就这种事情还是挺好玩的。所以你说他说演员采访什么意思，他就是一定要把这种就是经验程度不同的这个演员怎么样把他拉平啊，就拉到一个就是基本上不冲的这么一个程度。对，然后那个所以你包括其实他挑章子怡其实也是就肯定还是这个思路嘛。他可能看到一个章子怡身上的某个特质对吧，比方章子怡比较有野心啊，很适合这个人物。但是其实他很多那种选角你现在想想也蛮顺拐的。但是你看到他喜欢用新人是就是这么一个点嘛。比利林恩也是新人嘛是吧。然后那个，但是我现在就不太知道，就是说那个双子杀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机制？对对，就是因为你到最后就为什么这个始皇会同意来演这个？但是始皇很喜欢这种技术，是真的啊。就是说那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2017年始皇去当那个戛纳评委是吧？哭着喊着要给那个木星之卫发奖，对吧？那个片子就属于一个特别炫技的片子。所以你要这么一想，其实你也能理解，就是说那个始皇接双子杀手可能就是因为他真的可能是个技术控啊，就是说那个这可能俩人就是这点给搭上了。对，但是你说要捧儿子啊，这个就看李纯跟景甜是吧，这个到底谁先红了。李纯资源不差的啊，就是说那个，而且李纯，我觉得李纯其实也，你要说他努力不努力，那还真的很努力啊。我们北电学生作业李纯老师都演过，对吧？那你这么多年捧不红是吧？那你倒也不是说千古未解之谜，那景甜老师不也捧不红吗？对吧？所以就是你这事儿你就看着办了吧。就是说那个，你看看这李小龙行不行吧？
我一直觉得因为电影跟电视或者跟戏剧作品还不太一样。电影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是一个导演的艺术嘛，有很多我们看到说你电影演员你去演电视反而会暴露出一些不足的缺陷，但是如果你放到电影里面它又是一种很有魅力的角色。我一直觉得说电影演员他的那个演技更多不一定是要出于自己有多么厉害的那种戏剧表演的能力就像刚刚讲到说《理智与情感》里面你给那么多大元气，那休哥格兰特他不满意啊我那么好的那么有张力的表演你不给我拍进去，你隔那么远的拍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展示自己。但是你在一个电影作品里面他可能要的只是你人物的一个状态而不是你人物的一个具体的表演行为，他只需要说你的人物符合整个电影在那一个瞬间他所营造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你看像李安来说的话，他调教演员的方式也没有很特别的，当然因为他自己当过演员他可能知道一些就是说基本的戏剧表演的法门，比方说他调教那个少年派的那个派的演员苏拉他给他的指示嘛就很简单，就是说你看起来不害怕呀，那不害怕怎么办，那就告诉他一些老方法，比方说你呼吸的更用力一些，就好像你去上一种表演班表演课老师都会跟你讲的，怎么样解放天性，怎么样调整自己那种不同的那种心理或者情感状态，你呼吸更用力一点感觉害怕的那个可能性就会更强烈一些你最终还是需要演员本人去相信。那他就觉得说没有经验的新人演员他就有更多可以供他调教可以更加开发利用的这种天真在这里面，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跟比方说休格兰特这样的一些大牌的演员他过完招之后他觉得说这些人太有经验了太懂得怎么拍了，他总会要对你的指示提出一些异议，你不如找一些就他愿意无条件的因为恰恰不知道怎么拍他愿意去服从和听从你的指示与教导的那种演员，这样他能够更好服务于 导演他所想要的每一个戏剧情境，每一个人物状态。然后我观察到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比较喜欢演员的眼睛啊，他不止一次的提到，就是他在跟哪个哪个演员对视啊，喜欢他眼睛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他是那个魔鬼共提，喜欢那个杰弗里赖特的眼睛吧。他说他在选他的时候，他会认为他的眼睛吸引了他啊，因为你会去想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他的眼睛很美，嗓音也很好听。然后你会发现他选的那些演员，包括你像章子怡啊、梁朝伟啊，梁朝伟那不用说，梁朝伟他是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会用眼睛说话的那种演员嘛，他们的那种眼神，包括章子怡在里面演玉娇龙，他演那种很倔强的那种感觉，而且他也很喜欢就对着那个演员的那个眼睛拍，包括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里面，他有一个面部的特写，他都是往眼睛去的，他很看重就演员能够通过眼神所表达出来的信息量。除了一些确实能够很好的通过眼神去调动自己情绪和表达情感的演员，比方说像梁朝伟这种比较老练的，又确实有那种用眼睛演戏天赋的那种演员之外，他可能就需要找到那种相对比较干净比较纯粹的那种新人演员。他就通过去捕捉他们这种未经世事，还未经过很多戏剧经验或者说表演的那种经验所洗礼的那种演员，他们的眼神能够反映出一种最本真的东西，这可能是他比较看重的。再一个我们刚刚还提到了，就他喜欢选跟自己相像的嘛，像林安就是评价马奎尔嘛，托比马奎尔，他说人们说有时候主人公就是导演自己嘛，我在他身上看到和我相似的地方，被动，善于观察，这类性格的人物很难成为男主角，但是你看到他在某个情境中发生变化，细心观察，你就会被他吸引，因为这种人他的那个举止看起来就非常真实可信啊。包括我们还可以牵引到刚刚印象老师所提到的那种中间人，提到的自我否定，他可能确实会喜欢这种角色，因为跟他自己跟他个人比较像啊，某种意义上讲，他可能会觉得这些演员就好像是代替他上台去演的。为什么李安还是蛮支持李纯去演戏的？可能因为他的表演梦在他儿子身上得到了实现。他是一个很有表演欲的导演，很多时候他都会想要亲自上阵去演戏的。访谈录里面也讲，是绿巨人那张，说拍完绿巨人之后他的表演欲又有点上升了。对，所以你可以发现他选择演员，一个是新人，一个是符合他所要求的那种戏剧情境和人物状态，再一个跟他自己是不是会有点相似，那种会有一点点被动会存在一点点的那种不自信，是偏向于观察型的那种人格。对，他找到的这种跟自己相似的导演他可能觉得说这些主角人物就好像代替他进入到这个故事中去上演一场精彩的表演一样。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在那个评价马奎尔的时候，他讲说人们有时候那个主人公就是导演自己。我觉得他可能很多时候都有将自己带入到他的那个具体的作品当中去，所以他在选择演员上可能也有在依循这种标准。
我其实一直想问就是彭老师那边一个问题啊，因为您是学文学这块的嘛，然后李安其实出了头三部非常有他所谓作者性的东西，其他的其实都是他文学改编的一些作品，就你在你看来就是他的文学改编水平到底怎么样呢？或者说他有他比较特有的改编思路吗？
这是一个比较难讲的问题确实，因为一方面来说的话，首先你得去读过他的那些电影所改编的那些小说， 对，原著小说。那么当然你像比较有名的像张爱玲的色戒，或者像理智与情感啊，再或者像一些包括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我都有读过，就读过一部分，但是还有像冰风暴啊与魔鬼共骑那种就非常 美国式的小说我都还没有机会还没有读。你说要探讨他这个文学改编的水平如何，我觉得这首先有一点来说的话，因为李安他的剧本他通常他也不是独立创作，他通常都是与人合作，你看他像那个夏姆斯啊，哎，再包括那个他跟他合作很多的王慧玲啊，他们其实是采用的是一种那种好莱坞式的那种剧本合作的那种方式啊，夏姆斯就相当于像是一个剧本医生一样，哎，还去帮他做进一步的修改，所以他们的这种改编来说的话，你很难说啊，他是独属于导演或者是编剧个人的，它更像是一个通力合作的结果。就它改编出来的效果而言的话，说它比较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就卧虎藏龙来说吧，它的那个小说可能还不是那么的有名啊。王杜庐它不像我们所谓的什么武侠三大家啊，金庸古龙梁羽生，包括台湾那边还有一些什么卧龙生啊那样的一些武侠小说家也都还挺多的，他好像没有那么的有名气，但是王杜庐的这个《卧虎藏龙》其实是还是写得很好的，只不过他那个篇幅和体量太大了，六百多页吧，那个武侠小说得有600多页，那么你放到一个差不多2个多小时的电影里面去，我觉得你如果把《卧虎藏龙》单独作为一部电影去看的话，我是很喜欢的，但如果你一定要说我们去在跟原著之间去做一个比较或者做一个抉择的话，我觉得是各有千秋的。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路径，因为跟李安的这个创作的那个思路有关系。他我记得他在那个访谈录里面讲，他在拍《冰风暴》的时候，他就会讲到说，他想要还原那个时代，他不是通过具体的物件，不是通过具体的事件，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布景啊。布置啊物件啊还有那种年代感的事情啊和文化记忆啊，他是主要想要通过人的情感。那么卧虎藏龙也是这样的，他其实更多的是讲的人的内心的一种情感和欲望。但是王杜庐他的小说最大的特色恰恰在于什么呢，恰恰在于他写事情写风俗。很多人会余扬王杜庐的卧虎藏龙的其中一点是他有高度写实的色彩在里面，他笔下的那个江湖是很活灵活现的。我们看金庸古龙的一些作品里面啊，大侠那走到哪里都是人人敬仰的，也一呼百应的，社会地位极高，即便是官面上的人见到了也得礼让三分。在王杜庐那里不是的，在王杜庐那里你看像林慕白这种大侠，他还要想方设法要避开官府的缉捕啊，你是世俗意义上的大侠，但你也是官道上的通缉要犯。然后你在里面如果说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去摔断了腿，那他可能真的很长时一段时间他要消失在你的这个小说当中，然后他要 休养就要休养一年，他在那个时间逻辑和生活的真实感上面他是比较严丝合缝的。他其实与其你说他在写武侠，不如写他在写一种有侠义的社会，有侠义的事情，就是世界的事，情感的情。对，所以你最后发现王杜庐追求的那种卧虎藏龙的卧和藏跟李安表达的那种其实是不一样的。王杜庐的那个卧虎的卧，他是指的那个罗小虎在跟那个玉娇龙缱绻一夜之后，王小虎毕生都在回味这件事情，从此就在他们俩结庐的那个庐里面常年庐中高卧，不理世事，基本上就已经是很颓败了，成了一个高卧的隐士。他的这个卧其实是一种很消极很懒散，就是很心灰意冷的一个避世的态度。那么藏在王杜庐那里面他指的是玉娇龙，他是最后是消失在茫茫人海了，万人如海一身藏嘛，他相当于是隐入尘烟隐入世俗当中去了。这跟李安在电影里面表达的又是不一样，连在电影里表达的是人物的内心，他追求的比方说玉娇龙往悬崖那里纵身一跃，他追求的那种 自由放荡的那种心境，像李慕白，像余秀莲，他们都挣扎在一种内心的那种情欲和礼法之间的那种平衡上面。李安讲的是一种人性欲望的挣扎，而王杜庐写的更多是在这种挣扎面前，每个人都是落败了的人。玉娇龙为什么最后不选择跟罗小虎在一起？如果影片当中是他觉得在一起也不是自由的啊，那不如去纵身一跃吧，去追求那种超出世外的自由。但是在小说当中，他讲的是，因为他毕竟是出身侯门，那么罗小虎来说的话，他毕竟是个大盗，你一个侯门之女，你是不可能跟大盗在一块的。但是他又的确对他有情，于是那么就露水情缘，缱绻一夜之后，当尽了情意，他最后就从此再不相见。他又有他自己无法放下的一种世俗的成见在里面，他又有他需要拘泥的那种社会的那种礼法在。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说，李安拍的就是他做的这种文学改编，你基本上是要当成一个独立的文学作品去看的。至少在《卧虎藏龙》这里，小说你没有办法能够去做一个直接的比较，因为他们可能讲的都不是同一个思路的东西。但是也恰恰是从这点来讲啊，我觉得这会是比较成功的改编。因为你通常来讲说，我们会讲说好的文学作品你通常都是很难改编的，因为你一葫芦画瓢来说的话，你2个小时的电影很难去跟600页的小说去做任何的比较，你做不来，因为你的叙事体量摆在那里，你能够寻找到的就是另辟蹊径的一种角度去讲你自己从这个小说当中去无存经之后，在你自己的想法里值得去被提纯和提炼出来，用来表达你很纯粹的作者意识的，或者是个人主观的创作意图的作品，完全的按部就班的去按照小说拍，很少能够拍得好。我们以前会经常去做，因为有个课是那个叫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你会发现很难改的，像然后是像查尔斯·狄更斯的那些雾都孤儿啊，大卫·科波菲尔啊，还有那个双城记啊，其实以前好莱坞很喜欢拍这些，他们拍了很多，而且他们还是很高度重视原著的。但你会觉得看上去你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看还马马虎虎，一去跟原著比全部都相形见绌。为什么？你很难还原狄更斯的那种文字魅力。我还是很坚持说，影像是影像，文字是文字，你的文字可以有电影感，你的影像也可以有文学性，但这两者之间你是很难去做一个直观的对照和比较的，因为作为不同的媒介它处理的方式不同。所以你不管是说我去把一个影像转化为文字，或者说我将一个文字作品我去照本宣科的去变成影像，那都是没有太大出入的。大刀阔斧的去做变革，或者是去无存经的去做提纯是比较可行的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那个张爱玲的《色戒》上面其实是得到了很多的好评的。他是将一个很小的那个文本那个可能就是一个中短篇吧，他做成一个2.5小时的电影，他做成了一个，按照台湾那边学者的说法是，他打开了张爱玲文本中的杀气，变成一个杀气腾腾的影片。但是张爱玲本身的小说来说的话，他会写得更凉薄一些，他的那个易先生是没有什么情感的，在那个王家之死了之后，他还在想如何收拾在他太太面前对他含沙射影的另外一个太太，他还想如何让他闭嘴，他没有过多考虑他情人的死亡。但是在李安的电影里面，他理解的张爱玲是故意藏着的，含而不露的，所以他觉得还是有必要让梁朝伟去把有真情有真性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你这个可以看到说导演意图和作者意图，就是和原著小说的那个作者意图，他们之间理所当然是有区隔的，关键在于说你如何去实现你的这个意图，并且让大家接受。那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李安大部分作品来说，因为他有个人的作品风格，有个人的作者印记，从这个角度来说你都可以说他是成功的。但如果你说我一定要去跟原著做比较的话那我只能说是吃力不讨好的。
我觉得他比较好的两个吧，就是一个是《断背山》，一个是《色戒》啊。这两个，对，因为这两个它其实都涉及到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原著是一个特别精简的这么一个，或者就是用彭老师刚才引的那个，其实李安访谈也说到，它是藏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往里加东西啊，对。然后那个，当然就是说这个访谈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其实讲改编讲的最多的是。伍德斯托克这个片儿啊，我不太赞成把这个片子翻译成叫什么制造啊，它不是 making，它是 taking，对，它是接管，对吧？就是接管伍德斯托克，你得这么翻。对，然后当然这个原著也出了，因为这个原著虽然我也买了，但是我可能都不打算看啊，因为就是说那个真的就是说你一看这原著，它就前面讲了那么多那个关于当时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这么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咱们。那个原著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什么技术处理？我读完这个访谈，我倒有点新体会，就是说可能还是就是我刚才说的，艾玛汤普森其实教了他挺多东西。其实李安后面他的很多改编，他其实是就有一点像那种我们所谓那种叫配置型剧本，他是根据他的这个演员。啊，或者说那个，比方说他中意的演员，其实他对整个改编会有一些调整。所以你看，就比方说艾玛汤普森怎么去改简奥斯汀啊，因为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戏，其实他是为了捧，他当然是为了捧自己嘛，对不对？然后那个，但是你说他最后就已经能把自己捧到这个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的这个宝座上面，这个东西我其实可能李安不太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给他后面其实挺大启发的啊，他挑改编角度他都有一个共性。内地这边学者们写李安的文章，他们就特别喜欢挑一个点，叫李安喜欢写那种身份上面就特别复杂的这种人物啊，是一种中间人物。但是你看他挑的都是些什么人物啊？里面最典型的一个就是这个《与魔鬼共济》这个片子啊，这个太厉害了啊！他挑了一个战南方的黑人。李安在另外一本书里面，可能是看懂李安，或者是他的一些什么，哪个访谈里面，他就说他最后其实挺后悔这个选择的，因为他当时挑这个人物，他就觉得这太牛逼了，就是说，哇，你得写一位南方而战的黑人啊，因为我们的所有刻板印象不就是北方都是要解放黑奴的，南方不都是我们要保留黑奴制度的吗？怎么会有黑人去替南方来？作战，对吧？那李安就说：“我给你讲一个啊，就是那个战南方的黑人。对，你看他都是这样的。你像这个比利林恩是吧？比利林恩是一什么人？比利林恩就是一个你也不能说大混混啊，但是就是说一个其实是个内心很残暴的人，对吧？然后那个他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那个他就被迫当了英雄，是吧？我不想当英雄的英雄，他的人物都自带一种否定性。你看，你包括像那个。”玉娇龙也是啊，然后那个李慕白也是啊，你像那个伍德斯托克这个也是啊，就尽管说他伍德斯托克可能是改的最差的一个啊，虽然他很得意，他也里面讲了这么多，但是伍德斯托克我第一遍看我就完全看不懂，他把这些社会背景全拿掉了，那能看了什么？你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一迷迷瞪瞪的小孩，然后就是接了这么一活，然后。大家跑来嗨了几天，他就吃了个蘑菇，抽了个大麻，是吧？然后那个就体验了一下迷幻生活，根本不是这回事儿啊！就是说你，当然我当时没看懂，我就说李安在干嘛，是吧？然后，但是你看一看，像那个你看一看背景材料，你就知道这个片子其实完全就属于一个严重失手的这么一个片子。你再比方说像那个，我们都夸的这个《断背山》是吧？牛仔最怕的什么？牛仔最怕的就不就是同性恋吗？对不对？那我就给你写俩同性恋牛仔。但是这个事儿他不一定是从艾玛·汤普森那儿学来的，但是这是他的一个点，就是说，内地这边研究李安，就是会把李安的作者性，就是归结到这一点，就是说他那当然就是说他一直喜欢探讨跟父权制的这个关系是一点，但是他的人物一定是那种身份比较暧昧，一两句话说不清，或者我的说法是他带一种自我否定性的这种人物。对，这是一个观点，因为其实内地研究李安真是研究的特别多啊，到最后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谈李安的文章，我们基本上看一下题目，看一下摘要，可能基本上没什么新意，我们基本就不往下读了，因为你确实是你也说不出来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啊，你。 包括你像后面他这两个，就是之前就嘲笑他，也不说嘲笑吧，就是我们逗乐，我们就说这个安叔怎么就现在会想到拿技术来续命，这种他找了这么一个角度。但是你无论是你怎么去拿技术续命，但是你看到他的人物还都是有一个这种自我否定型的这么一个存在。对，这是他走改编的这么一个方法，就是你把那些哪怕就是那个剧本，就是说因为改编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看，就是说从小说来看，就是说你包括这个剧本走到他手里他肯定还是要改的啊，就是他肯定是还是会根据他的这个手里的这个资源，他要选的这些演员，对吧，包括自己的一些喜好是来改的。你要说他实际上改的最棒的一个反而是绿巨人，这就是我特别爱问那帮过来艺考的小朋友的，绿巨人就是你见过哪个超级英雄电影有这个深度。所以你看就是比方说因为李安那个他其实访谈这本访谈里也说了，就是说他的高潮戏在于父子对峙，他的高潮戏不在动作，这是他特别大的一个作者性的这么一个体现嘛。但是就是说你说那个哪一个电影啊，就超级英雄电影，这么多超英电影，后面整个漫威宇宙是吧，那头 DC 宇宙哪一个超英电影有这个深度，我觉得没有啊。就是说那个虽然这个片子票房不成功啊，那它肯定是中间有各种各样的错配，但是这事儿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就是说他改绿巨人这个思路其实很厉害的啊，我觉得就是唯一能跟他稍微能比一下的啊，就是说那个整个在文本深度上面可能也就是那个美队三，但是美队三肯定是还是没有到绿巨人这个程度啊，就是说绿巨人他就完全是一个古典希腊悲剧这么一个逻辑吧。
然后我再可能补充一点吧，就是说因为李安自己也讲过，我们还是延续刚刚这个就是说文学改编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自己认为说对原作的修改你不用就是另袭刀斧的，因为他觉得电影和小说都是不同的媒体了，改编时常常从里子到面子都得换掉啊，以片子好看为主，那如果他这个小说不行你为什么要忠于他，如果他是个好小说，其文字里字里行间之妙岂能以声影代之，就你也是光影替代不了的，这一点我是很认同的。但是可能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我们去改编一个影视作品的话啊，忠不忠于原著其实可能是很多观众会去考量的一个点啊。那观众的立场上来说他会讲一个点，就是说啊，如果你都不打算忠于原著了，或者你本身就要大刀阔斧的去改掉啊，那你何必要挂他的名字呢？你又何必要用这个小说、这个原著，甚至说这个 IP 呢？受到改编的对象啊，它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或者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文学事件，或者我们是可以这样说，所以大家会对它有比较大的那个进入感、体验感，他投入的比较深，所以在被他改编的时候，其实他是在修改，就是阅读者的那种情感体验的。如果今天你发生的是一个，就是说，比方说社会新闻、社会事件，没有很忠实的去变它，或者你做了很多的扩写，或者做了很多的缩略，只是为了去表达你的一些个人的主观意识，可能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抗意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文学改编影视作品当中我们大家可能经常要聊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如何去应对一个继承形态的审美期待，如何去面对，就是说大家不可避免的他已经在一个既有的情感体验的基础的期望阈值之上啊，你要去做出怎么样让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表达，这可能是一个难点。李安来说的话，他选择了我只要让他好看应该就能够征服大多数，哪怕你这个情感体验被我扭曲了嘛，被我修改了或者说修正了，但你也是愿意接受的啊。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成功的，当然也会有一定的非议，就我刚刚举那个例子也是为了说明，就是说一个是做作品到影视之间它各自独立肯定是有一定的差别，再一个就是说你从那个原著当中能够体验到的东西跟影视当中能够体验到的东西一旦有了误差，有了不同之后啊，观众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去接受，并且他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那种 体验和认知的差异，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改得很成功，但有的人会觉得说我读的时候我得到的是另外的一种体验，我觉得原著的那种体验更好。
对，你如果你要再聊这个原著的话，对吧，那个我就举几个例子吧。你看姜文啊，姜文你说他改的跟原著有什么关系吗？可能阳光灿烂是最忠于原著的是吧，因为他其实留了那么一个所谓不确定叙事，但是你看像这个让子弹飞的跟原著有什么关系啊，对吧，就我觉得可能都没什么关系了。对，但是你要说忠实原著是吧，忠实原著我举一例子啊，绝对忠实，我的忠实的不得了，小时代啊，我们怎么能把小时代忘了呀，对不对，太忠实了，就忠实到就是说那个哇，小时代我真的买票去看了啊，就是我买票去电影院看了，然后这个我看不懂啊，这周围都是书粉，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我就说这上下两场戏怎么不挨着呢，就说这怎么我怎么就看不懂呢，结果除了我大家都看懂了，而且大家看的还都特别投入，对吧，那你怎么来解释这个事儿呢，是吧，因为反正我就说这个你忠不忠实原著一点都不重要，不同的这个商业模式，对吧，那有些就是你要真的就按粉丝经济来的话，你办一原著朗诵会，对不对，那都可以的呀，你办原著朗诵会也可以卖钱呀，我还花钱去看过原著朗诵会呢啊，于佩尔来读那个情人，300-400块钱一张票吧，然后那个去就于佩尔在那儿读了2个小时情人，一本书从头给你读到尾啊，我真是去看过原著朗诵会，特别好。这个方面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纠缠，对吧，因为你这个里面你要细说的话这道道是太多了，就比方说原著是一什么等级的原著，莎士比亚跟郭敬明咱可能真不能比，对不对，但是你说莎士比亚，你说黑泽明那种改法，对吧，那英国人也没出来骂这黑泽明乱改啊，有些人说这个东西毁原著，或者这东西跟原著不一样他们就不干，是他，我觉得其实主要是这些人想找一借口来骂这个片子啊，因为电影本来就是另外一种东西啊，你要喜欢原著你看原著去，你看干嘛看电影呢，对不对啊，或者你就买票去听原著朗诵会啊，啊，现在还有那么多有声书是吧，广播剧，你听那个去好了呀，你看什么电影啊，对不对，
就接下来可能想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他的技术这块的问题，就我看访谈的时候其实我能感受到，就是他在拍绿巨人的时候他可能是那时候接触到了 CGI 这之类的东西之后，他那种非常惊喜的那种感觉，包括刚彭老师说他拍完绿巨人觉得想演戏嘛，也是因为他亲自去用了那个叫什么表情捕捉还是动作捕捉，然后去模仿了那个绿巨人的表情啊，那些亲自去上演了这些事情，感觉他是对于技术是非常兴奋的那种感觉，感觉可能就从绿巨人开始，然后到少年派，然后到别林恩，然后开始逐步的去实行他的这个对于技术革新的这个计划吧，就大家怎么去看他这一条线呢？
我觉得是怎么讲，有点走火入魔了吧，就是说那个我们过去读那些什么修仙小说，这不都是这就属于他都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了是吧，然后下面就是怎么求突破是不是，求突破，他这不就跑到这个炼器道了吗，执迷于一些这种器物啊，这种东西说白了我觉得他那些伯格曼呀什么那个那都白看了啊、嗯，就是说你怎么能往这儿走呢，所以你到最后你看到他就属于职业规划，我觉得可能都没有怎么讲呢，可能他是确实是随时随地在调整吧，他不属于那种特别怎么讲，就是李安导演是个优等生，不一定是做题家，优等生是他做什么都可以啊，做题家就是说那个我会揣摩你这个出题人这个思路，对吧，我就完全就是叠 buff 啊，你这么看的话沙姆士没准是那个做题家啊，然后那个但李安是个优等生，优等生就是说那个 OK 我来我要上这个课，那我要把这个课就搞清楚，你无论他是做这种完全自己不熟悉的这个领域，对吧，那你真的是从头学起啊，你看他其实访谈录里有提到这么一点，然后我觉得走技术他其实是走火入魔了啊，然后那个他觉得可能要走向那个，就比方说那卡麦隆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哎，那你真的就不可以，卡麦隆打准了时代红利，你没找到这个时代红利， 对，只是因为就是说当时大家会觉得 3D 是个方向，但是后来发现 3D 其实还不是个方向。你到最后，因为其实现在这一波的这个整个的它的那个更新啊，就是技术更新，其实它是比方说往色域啊，往这些东西，往流媒体啊，往这些方向来走的。电影院其实就已经变成一个跟李安当时做的那些技术设想其实不太一样的，他其实没有预见到这个流媒体的这个东西，但这个事儿我们不能强求他呀，就几个人能预见到后面电影变成这样了呢，对不对？他其实还是照着那个思路来的，但是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就是说我们下一波影院会再更新换代，但是其实影院并没有更新换代啊。你拍一个全世界就四块银幕能看的片子，你有什么劲呢？你这就明显就是走偏了嘛。120帧还是有必要革新的啊，因为就是说它确实是那个提了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一波讨论比利林恩的大概有那么两三个是特别值得讨论的点，一个是那个120帧这种状态下面，因为它就是高度逼真了，所以就是你会看到里面就是越会演戏的反而越不会演了啊，就是里面那个拉拉队队员，对，你会看到你就觉得他怎么那么别扭，为什么别的人就那么对啊，就是什么那个是不是还有范迪塞尔，就为什么那么别扭啊，为什么别人都那么对，就是因为就是说你在那个3D 120帧这种技术条件下，你就不能用那种原来那种电影表演方式啊，这是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后面可能大家就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走。还有一个就是所谓那10分钟中场休息那个，它会有一个动态曝光的那么一个技术，因为你涉及到那个体育场又有暗，又有暗区，有过曝区，然后有那个烟花，然后光线其实变得特别难，它还在一个镜头里完成的啊，那一段非常非常厉害啊。然后那一段其实就是在摄影技术上其实我们是可以谈很多的啊，当然就是说可能大家也不太关心这个东西，因为确实这个你要聊技术的话这个门槛还挺高的，我也不懂，我都是看一些这个业内其他专家在聊的，对。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它其实涉及到一个设备更新换代的方向的问题，李安是没有找准这个方向，对，但是这不代表这个东西它不应该被讨论，可能比方说我们再过50年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媒介考古学的课题啊，甚至我们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去拿媒介考古学再来看这个问题，那你就会看到就比方说其实涉及到一个表演的这种本质性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比方说那里面就是越大牌的演员演得越差，对吧，他你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就是他那些演员他也不知道这个媒介是什么样子的，这里面是有探索，所以你看你到那个双子杀手里面其实李安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威尔史密斯就属于一个也是属于一个那个浑身戏精的这么一个人，你在里面他就不是那么别扭嘛，当然你在那个比林恩里面其实他那个时候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刚刚也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论点，那他是一个优等生但不是做题家，李安正在试图将自己往做题家的这个路线再引啊！你看那个访谈录里面也不只出现过一次，出现过很多很多次，李安都在强调说他觉得电影世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啊，他毕其一生在从事电影这个工作的同时，也就是在保持一个终身学习的态度。他每拍一次，你说他为什么后来理智与情感之后，他在拍家庭情节剧基本上就没有太多执着于家庭情节剧了。哦，那可能还要到冰风暴之后吧。对，冰风暴之后，因为他已经开始逐渐厌烦了，他不断的想要尝试新的东西，尝试新的视角啊，新的突破。那么我觉得作为导演，尤其是我们刚刚还谈到过啊，李安他想做个匠人，想做个职业导演，那你对一个职业导演而言技术的魅力是很难抗拒的啊，作为一个职业导演而言，可能他之前跟技术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你像李安之前拍的那些家庭情节剧，大家都觉得他是那种比较东方的比较传统文人气质的那种导演，你没有想到他这两年逐渐过渡到一个技术狂人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反映出来说你精一行爱一行，那么这一行的一个本体性的东西啊，就像小说家他永远爱去研究文字结构嘛，包括甚至是文字声韵它在组合上的美感啊，这个东西它不一定 对他整体的那个小说，对他的故事，对他的情节，对他的主题很有帮助，但他认为这是一种语言文字的魅力啊，他也会去寻章摘句或者是逐字逐句的去加以推敲。电影也是一样啊，可能说很难有职业导演不为这个行业在日新月异变化着的技术所去着迷。那么李安自己他可能就是说陷入到了对这种技术的一种迷恋之中，他可能觉得他看到了一种电影在之前可能所未有的一种新的那种变革的空间，就类似于之前那个从默片过渡到有声片啊，那其实也是对整个演员的表演影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的，就是电影每次一个重大的变革，它都会对方方面面会要迎来新的挑战，那这个新的挑战恰恰就是李安最喜欢的。说回来就120帧这个技术来说的话啊，我也是我有看当时那个比利林恩中场战事的首映啊，2017年在北京嘛，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啊，我还是蛮欣赏这个技术的，因为说实话你第一次体验的话，它的那个沉浸感很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那种 VR， 你基本上整个人是沉浸在镜头里面的。李安自己好像也提到过，就是说你在用120帧之前，如果你给一个人物的那个背面的镜头，你通常看到是他的额头，你是一个追随镜头，但是你在用那个120帧的技术的时候，你感觉你人是附着到了那个电影当中的人物身上，就是他的眼睛就像是你的眼睛啊。当时看的整个体验我还是觉得是比较震撼的，包括他对表演啊，对演员的表演啊，对于电影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我觉得肯定它会是有积极变化的那一面。而且因为那个片子啊，因为那个片子它还是有一点心理剧的成分，就比如《中场战事》那个片，它的那个人物的内心戏很多，那么我觉得它服务于这个技术恰好就是我们文学意义上讲所谓的电影很能够去逼近小说的那一点，叫精悟八极，心游万仞。以前我们说这种功能可能是小说所独有的，因为它能够自由的穿梭时空间呢，电影它限于某种成本或者技术的条件限制，它没有能够自由的穿越人物的内心，它不可能说像文字小说上面写说他内心如何如何去想，你用文字就可以把他那个内心的那个动态表现得纤毫毕露，那不太可能。但是在比利林恩中场战事里面，你通过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那种视觉体验的话，你第一次感觉你那个离人物的内心又更近了一步。以前说特写镜头其实是对人物内心的一种逼近嘛，那你可能这个技术你更近了一步之后，你可以进入到这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当中了啊，我觉得这也是有意义的。当然你这个意义就是说你看你能不能更好的去服务于电影的叙事，电影的情节和主题。如果你说你为了凸显和表现这个技术，就是说比方说你拍双手杀手的时候，你为了服务于这个技术，你去削平了文本深度，你说我一切都是为了去更好的去卖和展示这个技术，而不是说通过这个技术带来怎么样新视角的作品的话，我觉得那肯定就还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就目前而言电影它还没有完全就是能够脱离叙事的这个立场和视角。
我再补充一点吧，我觉得李安可能是他少年派的成功吧，就让他有了一种感觉，就是我想来重新定义一下电影。其实前面 我说他是那个想那个通过这种新的技术，他其实是在赌这个电影的未来发展方向跟他的预判一不一致嘛。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就觉得也没什么挑战了，对吧？你想他是一个永远不毕业的好学生，对不对？那好学生想在学校里想干什么，对吧？那我不就是把所有的科系都修一遍嘛，什么哪些东西我搞不定我来搞嘛，是吧？我重新定一遍校规校纪，是不是？就这感觉呀，就是我得重新来定义一遍电影。那他 对电影下定义，那我电影就是要往这个 3D 120帧这个方向走，对吧？那我拍给你们看，然后那个弟兄们你们都跟我上，对不对？然后结果发现，哎，背后一个人都没有。其实你看到啊，这就是好学生被孤立了啊，就这么一个感觉。对，我觉得其实李安什么时候拍一青春片，我觉得他肯定是这个心态，他肯定会把握的特别好。对，你发现以前就是那个他风光的时候啊，大家都是觉得，哎呀，你好厉害啊，你怎么地的，对吧？然后结果做一件大家都不看好的事情，是吧？他以前都成功了，这次他失败了，对吧？然后往后一看，一个人都没有。对，我觉得就这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为什么不是做题家啊？因为不需要做题，他想出题，他不是想出题，他是想改考纲。就告诉你，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语数外必修，他告诉你不，我们要考什么，我们要考古希腊语，来咱们就上啊，古希腊语，对不对？发现没有人理他，他是想改考纲的这么一个优等生，他一定不是做题家。做题家他一定就是说现在什么红我们上什么。你看李安什么时候跟过风了？我觉得李安都没跟过风，就连拍绿巨人他都是想重新定义一下超级英雄电影的。
我觉得讲得很有意思，确实是这样。那李安想要改考纲，他近年来这么痴迷技术，但我觉得跟他之前所展露的那种文人意识啊，他其实并不矛盾的，或者说恰恰是因为他有这种文人意识的那种责任和使命感，才会促使他这几年这么转向于这种改考纲的叫啥技术变革。因为很简单的一点是啊，我们传统中文系啊，有些老派的老师，包括我们很多同学，尤其学古典类的，大家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叫什么？横渠四句。哪四句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就是你一个文人他的那个终极的一个使命抱负是什么？他是要能够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要取得一个成绩啊，既能够继承你这个传统，也能够开拓一个新知。君子即莫世而民不称焉，就是很多创作者他都会有这种忧患意识，他怕自己就是说我辛辛苦苦做到这一辈子，可能没有人记得我，可能我很快。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有价值或者可以流传下来的东西，那么最能够帮助别人记住你和能够传下来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可能是一个大的技术革新。当然你作品也很重要，但是你如果就是说按照印象老师发展，你赌对了这个电影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你是可以成为一个写入史册、载入史册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这个跟一个老派的知识分子的那种传统的抱负，我觉得它还是息息相关的啊。一个优等生，一个做题家，他可能我考取功名就够了，更好的那种更优秀的优等生，更高层次的那个知识分子，他会想着说，那不止啊，那我还要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说我要改变他的整个环境啊，我要重新厘定一下大家对这个事物的看法。这个可能是一个很远大的目标，他不一定会就是说很明确的表达他就是抱持这个目的，但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内心，他可能是有这种期待和憧憬。
这期播客差不多也快接近尾声了吧，我觉得可以就是期待一下他的新作。星座的话应该就两部吧，就马尼拉之战和李小龙。
马尼拉好像没什么戏了，听到的消息好像是无限的延期了，他现在所有精力先转到李小龙上面了。
看，因为看双子杀手的，我感觉就120真的对我的体验来说，我会感觉所有动作都变慢了，所以我还其实很期待他拍马尼拉之战这种拳击片，就是当这种很动感的拳击变慢之后的那种感觉什么样。要是没拍出来就真的还挺可惜的。李小龙的话，大家会期待他往什么方向去拍这个东西呢？李小龙其实也拍过无数遍了吧。
对，我本来也是比较期待马尼拉的，因为那个片更动感嘛，然后尤其大家也都知道，你一个运动题材的电影的话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心理博弈嘛，那你这种心理博弈的东西我觉得很适合用那种120帧的，但是可能技术和资金条件的限制 他目前是没有下文的，对，他一直也在等投资嘛。李小龙据说好像最初也是打算要拍 3D 的，但现在他好像打算不等了，他不要拍 3D， 他打算把李小龙好像是要听说是要转成 2D 的、他要先尽快的拍成。至于说有什么期许，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人物传记片嘛，大家通常也都不会说真的 很少有电影会把那个人物就是从他的出生一直拍到他死，虽然李小龙的那个就是生命也不算长，30多年，但是我想的话、按照李安一贯的方向或者说他的一种创作观的话，我想他应该会写取一个比较对于李小龙来说比较有特殊意义的事件，也可能是他在美国打拼，因为这又说回到那个刚刚印象老师那个亚裔美国人的一个说法，不知道他会不会用所谓亚裔的 美国人电影的那种想法，他去勾勒李小龙的一个社会身份和他到美国以后的一个、身份认同和文化处境方面的问题。当然我是很期待看到他去拍，而且李小龙本身他也是一个比较正常好胜，然后内心有斗志有欲望需要为华人世界证明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可能会要想要从他的这种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欲望着手。李安我还是刚刚我们讲的那观点嘛，一向是很执着于人物的情感与欲望的，他也是很擅长去拍这种情感与欲望的，这种东西他可能也不是用言语传达的，至少李小龙是用拳头也很符合李安的那种想法，他更喜欢用一些动作的场面去表达这种传递，就像《色戒》中那些大尺度的床戏也算是一种另类的那种肉搏，激烈的肉搏，通过动作戏去传达人物的这种内心活动。对，我想的话可能如果按照他以前的风格还是这样拍他不搞新技术那一套的话，如果他还坚持要在技术上做一点革新的话那我也很期待他能够做出什么样与之前判然有别的一些表现方式。
对，我其实我的想法也就是说看他会不会拿这个亚裔美国人这套叙事重新来洗一遍这个故事吧。当然就是说因为之前也看到一些材料，其实那个香港功夫片在美国其实最大的受众是黑人准确说非裔美国人群体，所以就是我就在想他会不会把这条线去挖一挖，因为就是说那个因为之前听了一些那个朋友的这个研究他们做报告，对，然后其实就完全惊到我了，就是说其实为什么他要就是像这些香港的这些片子他在美国他到底谁在看啊，其实完全都是这个非裔在看然后那个整个像那个说唱这个 hip hop 文化跟这个香港武侠片中间这个关系然后就是完全匪夷所思的这个东西所以其实你就看他怎么拍了吧，因为现在其实连个什么故事大纲什么东西可能我们现在都没听说就只听说可能是李纯要来演其实我就觉得你甚至你拍李小龙传记片你有没有李小龙我觉得问题也都不大就说那个我们也有传记片说这个我当然我在胡说八道的就是说那个有些传记片传主就完全不出现也可以，就是你全侧写也可以，对，然后但是我就在想就说他会不会去把这个相关的这种文化你从亚裔美国人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他不再是一个单一族裔身份的这么一个运动，就他不再是一个华裔故事，我不太知道李安有没有就是说现在接受这一套亚裔的这个叙事，你把这个故事拓展到亚裔维度的话，那他的这种整合性循环性这种力量，就是他甚至可以，因为比方说其实你要看这个亚裔美国人的各种政治运动，它其实是多种少数的一个联合而且它比方说它有很多那个策略它其实是从非裔那边来学的尤其经常有一些那种策略它是会跟当然它跟非裔也不是说我们就特别团结是吧，整天这亚裔还鄙视非裔呢对吧，这整天还在那闹呢是吧，多种少数之间其实它会有这么一个张力关系，但如果它去多处理一些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会觉得我会更想看到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文本，就是说你换一个视角来看的李小龙，而不是说你在还是那种就比方说移民或者说那个跨国呀离散呀这种框架，而是一种新的这种建构性的整合性的这种框架，对，我可能比较期待这种东西。动作片方面 可能说会不会还有一些刷新啊，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就是说动作片其实现在也是你说有新意吧，这可能每年可能还有那么一两个动作片会比较有新意，但是这个事儿我不是特别关心啊。我就特别不想看到的什么，就它变成一个原电影，影人传记你就很容易变成原电影，千万不要变成原电影。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一条新闻我们都可以跟这儿聊，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太严谨。对，但是我讲的是什么，就是我更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片子。对，但是就是拍成什么样子反正我们就再等呗。
我最后补充一点吧，就刚刚印象老师说的那个亚裔的那个叙事，我觉得李安不一定会认同说不管是什么亚裔或者非裔的那种叙事啊。我觉得他自己那个访谈录里面讲得很明白，他比较着迷于所谓的外来者视角。他可能因为他早年他从台湾到美国嘛，然后他接受的那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以他说他是，你肯定他不能说是美国人啊，但是台湾跟大陆，中国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他很难去取舍他自己的那个社会和文化身份。所以虽然现在我们确实也不知道李小龙的就是有关那个影片的各种信息都很简单，但是刚刚就想到了这个，就是说李小龙也很符合他一贯就是选择人物和题材的一个调性嘛，他既不是完全的美国人，他也不完全是中国人。在李安看来，他可能是就是那种东西方文化一个交汇的一个桥梁。我觉得他很喜欢处理这种东西方文化矛盾和冲突的那种融合。包括我们刚刚讲他说他在那个美国在那个伊利诺伊学习的那几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西方戏剧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看他这种选题啊或者是选择拍摄的方向啊，还是很符合那种创作者武道一以贯之的那种标准的。所以你说他会不会像印象老师期待那样往亚裔叙事新建的那个结构去探讨，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首先他对那个亚裔叙事有没有什么认可或者是想法都还是存疑的。这些认知方面你可以说他开放，也可以说他就不太跟新潮。他基本上还是以一种就是说他觉得很宏观意义层面的外来者视角去看待这些问题不管是拍电影啊还是他在社会生活。因为他在台湾这两年的时候，就是包括在一些影节影展他为台湾电影做宣传的时候，也经常要提出就是要抱持一种很开放的心态嘛金马就台湾的那个电影展那边这两年不都是很极力的去吸引各种大陆不往那边投嘛，吸揽大陆以外的那种亚洲电影嘛这也是就是说他极力主张的，就是说把这些就是不同地方的那种亚洲的电影，虽然你从一个宏观意义上来说你都是亚洲片嘛都是亚洲族裔的这样的一些影片创作，但是他觉得各个地方肯定都还是有不同的，那么统统都是可以站在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去观察和给予一种新的审视的从这个方面来说，你可以说它比较宏观，也可以说它不是那么的去跟随就目前的一种比较敏锐的去捕捉所谓的政治啊或者是社会热点的一些新的浪潮的一些东西。
对，其实刚彭老师也提到，就我们其实最后个问题就是也是想问大家，就作为金马主席的李安，就是在金马奖当中有就他那么爱变革的人，在有为金马奖做了什么变革吗？就刚彭老师也提到了他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呀之类这种，其实跟他的作品还挺顺的。就印象老师怎么看呢？就是他作为就金马主席的这个身份对于金马奖的这个改变。
我觉得跟主席没什么关系吧，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主要还是看 看那个文天祥他们呀，就是你得看策展呀，看运营啊，对不对？主席就是其实无非也就是说他能请些什么人来嘛，对吧？因为其实之前那个我只能引咱们有台的节目啊，就是另外节目里其实都聊过啊，就是那个对金马十年有盘点，我觉得有台说的特别好啊，因为他就说那个李安能不能就是重新建立一个所谓全球华人的这么一个叙述，因为就是说你当你大陆电影你杯葛金马之后是吧，然后那个那你其实该来的就比方说不光是美国女孩啊，就是得是赵婷啊，得是像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叫海外华语片，对不对？但是其实可能也没有做到，但这个事情你跟主席没什么关系啊。这东西你要看金马怎么样自我定义，因为其实华语片这个问题，其实你会看到真正定义什么是华语电影的其实是金马奖啊。96年97年他们就是做了定义修改，最近又做了定义修改，对不对？就是说那个现在其实语言都不重要了啊，最后你就现在你变成一个，其实它是一个那种文化极少主义的这么一个定义，其实参照的很多是那个比方说欧洲一些这种国家的定义啊，有些国家它定义就比方说我们有20%的这个国家的技术人员啊，就是主创啊，甚至都不一定是主创啊，技术人员啊，或者资本，我们比方说我们投资超过20%，这就是我们国家电影。金马奖这个定义啊，它其实是有参照这些东西的啊，但是我们也不展开讲了。对这事儿，我觉得跟李安没什么关系，但是你反而你应该谈的是，就比方说李安他做这个，这次不是又做主席嘛，60周年，你看他发给什么片儿，对不对？你发给石门，我觉得这个意义反而是挺大的。其实那个主席就是一吉祥物嘛，然后你说李安干了几年，他干了啥？他不就产了几个表情包，对不对？